记得有一次我要出来到外地去聚会之前，那天晚上我们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的儿子跟我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当然这个故事不见得合乎真理，你们姑且听之就是了。他跟我说，有一个传道人，神的仆人跟一个计程车司机，这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他们有一天都死了，所以到了天上。那么彼得呢，带着几个天使在那里欢迎他们，那么就带着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去看主所为他预备的房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洋房啊，漂亮的不得了啊。那个计程车司机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感谢主给我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居所，所以他就进去了。那个神的仆人呢想说，哎呀，一个计程车司机得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那我的房子一定更漂亮了。就没想到彼得就带他呢，就走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一间又小又简单的一个房子给了他。那这个神的仆人心里面很不舒服，他就跟彼得讲，他说为什么他可以住那里，我却住在这里啊？那彼得就告诉他说，他说我们的弟兄在开车的时候，所有坐他车子的人都在祷告，他说别人在听你讲道的时候都在睡觉。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哈，那计程车司机开得太快了，所有坐他车子的人都吓得拼命祷告。那这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把弟兄姊妹讲的全部都在睡觉。所以我儿子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呢，我就说 OK，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了啊，还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传什么，还在乎我们服事的果效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三天聚会很快就过去了，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啊，到最后一天晚上计程车司机会叫你下车的，准备要回家了。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往前跨几步呢？到底这两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属灵的光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突破？我们知道在当地的弟兄们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代价，也是冒了这么多的风险，他们在主的面前用多少的祷告为着这样子的聚会来预备。当我每一次跟弟兄们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我都跟主祷告，我永远是带着一个学生的心态，带着一个仆人的心态出门。我说主啊，一路上你让我跟各个教会有学习啊，主啊，你在各个教会的里面，他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多少的榜样，我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可以跟他们学习。我来到这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我第二次来，可是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不配站在这个地方交通。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前辈们，有这么多为主忠心赞助的这些神家的大能勇士，他们却能够那样子的降杯，他们在旁边服侍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地方，为我们在背后用多少的祷告求神来保护来保守这块场地，让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这样子三天的聚会。那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突然的，这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心里面一面要把荣耀要把感谢归给神，我们心里面也要知道，要为着在我们中间这些劳苦服侍我们的当地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报答他们。当底波拉在那里作诗的时候，在士师时代那样子的黑暗，他在那里唱诗，他说以色列中间当军长们，当这些首领们被神兴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在神家甘心牺牲自己，然后以至于百姓们能够甘心的牺牲自己。我们时代在这里看见了很多的榜样，看见了很多领袖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为了这一切要献上感谢。我想在这里我们的得着都不在乎只是听到啊，我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的贫穷，我自己的生命更是在主的面前极其的软弱和贫穷，我一点不是故意谦卑或客气啊。弟兄姊妹，当我讲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连死狗连跳蚤都不如，但这是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今天能够蒙受救恩，让我们能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传扬他的救恩。就是因为我们败坏，就是因为我们软弱，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感谢神这几天让我们这么平安的聚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来享受他的同在。 啊，来领受他的话语。我觉得这真是神莫大的恩典。那聚会可以散去，神的同在从来不离开我们。聚会可以结束，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从来没有停下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都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那不管聚会之后我们会散到哪里去，我们会回到哪里去，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使命啊，神在我们里面所点起来的火，神让我们所带回去的祝福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好好的珍重。我们要为着神家做大丈夫，我们也要为着神家彼此祝福，我们也要为着神家珍重自己啊，保守自己不落在罪恶网罗的里面，也保守自己不落在仇敌的攻击里面，也保守自己能够一生在主的面前被神持守住，让我们能够安然的去见主。那真的是我们心里面一个极大的盼望。就在我晚上信息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真是要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说我们算得了什么呢？居然能够称你为主。主啊，居然能够称神为父。主啊，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慈爱真是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过于人所能明白。我们也看见这些日子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哦，主啊，我们这心所曾经明白过来的。主啊，你实在丰丰富富的祝福了我们。我们为着我们本地的弟兄姊妹，他们那样子在爱心的里面来接待我们，他们那样子花功夫屈膝在你的面前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聚会，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要来感谢你。主，我们求你祝福着你的聚会。主啊，让这块地成为你的金灯台，在这块地成为你祝福的泉源。主啊，在这块地成为你复兴的地方。主啊，祝福能够从这里被漫溢出去，火能够从这里被点燃起来。主耶稣啊，我们求你真是在这些日子里面兴起更多爱你的器皿，让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们为着各地的教会都向你求祝福，为我们除去魔鬼一切的作为，为我们除去一切不冷不热的光景，为我们除去一切在那里分门结党伤害你身体的情形。主耶稣啊，将那真实的合一赐给你的教会，将那真实的复兴赐给你的教会，将那爱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都起来竭力追求认识你。主耶稣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纪念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何等黑暗的世代，让纪念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何等靠近你回来的世代。主啊，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尤其怜悯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我们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征战，我们里里外外都有许多的软弱和艰难，但是主啊，当你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真是求你这些日子继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聚会可以结束，就使得你的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的信息可以结束，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永远不停止。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那一块石头，让你能够踏着我们出来，让你能够踏着我们经过我们，能够进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福音能够借着各地的教会能够被传扬出来，真理能够借着各样的教会被树立起来，你的见证能够借着各地的教会被流露出来。主耶稣啊，让每一地的教会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不仅仅是以撒的神，不仅仅是雅各的神，不仅仅是整个以色列的神，也不仅仅是历代教会的神，也是今天你的神，是我的神。有一天我们教会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在那里读完撒母耳记，在那里预备大卫的信心， 当我在我教会的楼下走道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那里默想大卫向神在神面前的情形。弟兄姊妹，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大卫的神也是我的神。弟兄姊妹，我一下子走不下去，我整个人跪在地上，我整个人面伏于地趴在神的面前。当初向大卫显现的神，当初伸手坚固大卫帮助大卫的神，今天也是我们的神。一样的，亚伯拉罕的神一样是我们的神，以撒的神是我们的神，雅各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太宝贝了，也是今天你我的神。他从来没有改变，从根骨直到永远，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那我们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那位神。今天在时间的里面，不同的人物不断的出现，然后下去了，一代兴起，一代过去，但是我们的神他的宝座从来没改变。他所定义的他一定要成就。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里面何等大的盼望，也是我们里面何等大的喜乐和把握。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从亘古直到永远，他从来不改变。那真是我们心里面大的安慰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雅各。雅各，神特别要让我们从盼望的角度来看啊。那为什么从盼望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对雅各都很熟。那这个人是一个从完全狡诈、完全贪爱世界、完全在这里用抓的一个人啊。神怎么样子做工在他的身上，借着神不断的在他身上的工作，能够把这个人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主是荣上加荣的在改变他。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是神的性情。今天我们在地上考第一名，有的人说哎呀你真荣耀，那这是把荣耀用低了。有人拿到了诺贝尔奖，哎呀我们说的你真是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把荣耀给用低了。今天人当了国家主席，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都还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是神独一的性情，神的自己是荣耀，除了神以外没有荣耀。神的本性是荣耀，神的作为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荣耀是神的，是神的本性，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他的作为是荣耀，弟兄姊妹，他的作为显在创造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用一句话万有都出来了，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弟兄姊妹，万有的出现太容易了，万有要废去，我们的神说他像卷衣服一样，像衣服渐渐旧了，他把他衣服卷起来，整个万有就被他更新了。那今天人类几千年来还搞不清楚宇宙有多大，人类能够发明最大的这个望远镜也不过发现宇宙大概450亿光年。弟兄姊妹，这是人类所能发现的宇宙，但是这个宇宙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简单。所以神的伟大一方面显在他的创造上面啊，那神的伟大一方面显在他的救赎上面，这是借着他的作为让我们来认识他的荣耀。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都是荣耀，这是他的作为，但是他的性情更是荣耀。所以为什么诗篇150篇啊，那个诗篇的作者说我们要因为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要因为他极大的美德来赞美他。弟兄姊妹，美德说到神的所事，他的作为说到他的所作，就我们因着神的所事和所作，我们来赞美他，因为都是荣耀。他的作为是荣耀，他的性情是荣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荣耀原本是独独属于神的，但是他今天却要我们这一般罪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污秽败坏的人，比万物都诡诈的人，居然神说要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一件事情，大到超过我们所能明白。这个荣耀的思想大到神创造宇宙的荣耀， 诗篇四十三，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告诉我们，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着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所做成的。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节经文太宝贝了，讲到我们这个人不仅仅被创造是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讲到我们这一生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都是为着荣耀。而有一天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了。哦，弟兄姊妹啊，这真是一个大的思想。我们常常以为传福音人得救了，有一天信耶稣得永生，能够不过脱离审判，让我们能够永远活着。但是弟兄姊妹，那不过是一切救恩的预备跟根基就是了。从来没有人盖房子只打好根基就不做了，上面的建造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身上救赎的工作不过都是预备，埋死我们，洁净我们，让圣灵住进来。弟兄姊妹要开始一个伟大的工作，神要把他荣耀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太伟大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节圣经啊。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预先所定下的人呢，他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他儿子是那个模型，他在我们身上要一直要做一件事情，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呢，要带他们进荣耀。哎呀，弟兄姊妹啊，这是大的思想啊！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个，我们都要跳起来，看看我们自己真是败坏，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够谦卑，如果我们真的肯把面具拿下来，我们真正认真的看看我们里面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会害怕。我天然生命就是一个黑夜的生命，我天然生命就是一个污秽的生命，真是可怕，诡诈到极处，没有人识透。但是神居然愿意救我们，然后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做奇妙改变的工作。其实我在纲要上面已经写了，我们多看一处的圣经，我们请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底下一路上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一路上讲下去，而到最后呢，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神的神人已经将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情指示了我们，叫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他将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弟兄姊妹，这次讲到前半部，这不过是预备的工作，叫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叫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不过都是预备的工作，而那个更真实更荣耀更上好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是要叫我们与他的荣耀有份，叫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彼得写到这的时候就说你们一定要殷勤。弟兄姊妹，我们的殷勤还不是用来说读圣经，或是用来打扫家，或是用来读书啊，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该殷勤，但是彼得特别劝我们要在这一件事情上要分外殷勤，要更加殷勤。什么东西？就是全力的要在这里得着，要在跟神的性情有份。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伟大的工作，他为着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他为着他的荣耀，他要在这里做成我们，要来造作我们。所以圣灵在这里为我们调度万事，一切的环境都是为了要来造就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我们相信我们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让这个思想变成一个荣耀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荣耀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跟世人的盼望不一样，世界上人的盼望是在那里盼望说我的难处能够赶快过去，或是盼望我的理想能够实现啊，或者在这里盼望有一个奇迹出现能够解决我的困难，或是带来我所盼望的。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人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不一样啊！基督徒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有根据神的应许，也根据因为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我们相信呢，我们接受了，以至于我们能够积极的忍耐，能够欢喜的迎接神旨意、神应许的成就。这个叫做盼望，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人的盼望是一种无助的，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他只是希望有一些事情发生啊，能够让他的难处成为过去，或是让他所盼望的事情能够得到的事情能够得到。基督徒的盼望是有根有据的，我们是根据神的应许，我们是根据对神旨意的认识，我们相信了，我们就在这里欢喜的迎接他。当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积极的在这里等候，在这里忍耐。这是基督徒的盼望。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盼望所见的不是盼望，所以盼望是我们在这里因着信心看见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还在做。所以我们盼望有一天能够得到神儿子荣耀的自由。今天我们还受到肉身的限制，万物都浮在虚空的辖制底下，但是我们里面却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直到有一天主来，他不仅仅已经叫我们的灵得救了，他这一生都在这里制作我们的魂，要来拯救我们的魂。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要能够永远跟主同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还没有见到他成就，但是我们今天却活在这个荣耀的指望中。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个盼望彼得前书说是一个什么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看一下好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呢，是要让我们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那个产业都是存在天上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对神、对圣灵每一个的顺服，在十字架底下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产业都存留在天上，它是不能够朽坏的，它是不能够玷污的，它是不能够衰残的。我们所得着的，神为我们持守。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灵今天一直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我们里面真是满了荣耀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跟神儿子的性情有份，我们居然能够跟荣耀发生关系，而且荣耀居然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 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有这位荣耀的神居然要借着你借着我能够被彰显出来。我们说过神自己是荣耀，神的作为神的所事是荣耀，同样的神如果透过万有或是透过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被人看见，那一样是神荣耀的彰显。所以当保罗写到那里的时候，他一下子被圣灵充满。有人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是一首灵歌，保罗写到那里的时候，写到教会的领袖，讲到做监督的，讲到做执事的，他里面突然一下子被圣灵充满，他的大灾近前的奥秘，这些神家做领袖、做柱石、做榜样的，啊，神真是要在我们的里面，他要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他的这是一件近前的奥秘，神要在肉身显现出来，荣耀的神要向人显现。不是他突然变成一个天使或变成什么出现，因为姊妹今天的神要向人说话向人显现，就是透过教会透过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那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这件事。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整个人存在的目的。今天你说人活在地上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说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义太大了，我们常常把这句话的意义随便用。我们活在地上真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我们活在地上就真的是为着要跟神的荣耀有份而活着，因为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被创造的。我们不过是个器皿，神要把他的荣耀装在我们里面，然后透过我们能够被彰显出来，让神的荣耀遍满全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加底斯巴利亚，神百姓犯罪跌倒不肯顺服去得迦南地的时候，神一方面在这里刑罚他们，一方面神在这里说，我指着耶和华，这神自己在这里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他说遍地要充满我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是在神百姓最荒凉的时候，但是神的旨意不失败的。你们可以失败，你们可以抗拒不去得迦南地，但是我仍然要指着自己起誓，遍地要充满我的荣耀。弟兄姊妹，主耶稣来了，真是把神的救恩带来，今天福音向着世界各地都去了。今天有多少的人得救，福音到处流通，多少的人信了耶稣，而耶稣的生命住在他们的里面。那今天神要借着你借着我借着所有重生得救的人，要把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有一天一个更完全的荣耀要充满这地。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要带着荣耀的指望，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做一件奇妙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整个人生人存在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能够跟神这个永远的旨意连起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生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被难处骗，我们一下子注意到这个难处，身体不好，我们天天都在解决难处，解决我们的身体。过一阵子工作上出了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工作上面，我们天天就在想怎么解决工作上的问题。那过了一阵子家里面人跟人中间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又一天到晚劳苦愁烦在这里解决家庭的问题。过了一阵子又是教会里面有不合一的事情，我们又在那里睡不着觉失眠头痛，为了解决教会不合一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这都是外面枝节末梢，东一块西一块，但是那个最中心的准神，整个人生的方向如果我们抓准的话，弟兄姊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拉回到这件事情上来，让我们里面知道如何去以不变应万变，让我们如何能够用神永远的旨意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的遭遇。弟兄姊妹，这是一把钥匙，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许多的环境在我们的身上不会打倒我们，它反而会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凡事都有它的美意。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神伟大的工作。所以在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啊，以赛亚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他说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窑匠是当爸爸的，是这些篱笆的爸爸？没有吗？地上的窑匠做坏的就丢掉了，那做好了他拿去卖掉，只有我们的神这个窑匠。以赛亚在这里祷告说，耶和华啊，你仍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礼，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个窑匠在这里制作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个父亲的爱和智慧在这里制作我们，那真是我们里面大的福分。弟兄姊妹，神亲自在这里制作我们。啊，从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刚刚得救了，信主了，归入主的名下，那么你可以假想在天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天使长加百列来说，神啊，把这个人交给我，我来训练他。天使长教你不得了啊，地上北大的校长都还比不上的，我跟你讲，天使长亲自来教，一个小天使一杀可以杀亚述185000人，天使多神奇啊！而天使中的天使长加百列亲自要来教你，我们跪着爬着都得不到这个机会。神对他说，你站到一边去，你没有资格教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过一下加百列，这个米迦勒跑来的大人的勇士啊，这个这么勇敢的一个勇士，我来教他，我教他怎么征战。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个人，如果不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加百列或是米迦勒来教他的。天使们太尊贵了，但是神说你站到一边去，你没有资格教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教导他。相不相信？我们看一下《生命记》33章。32章，生命记32章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必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我们的神他要独自的，他要单独的，就是所谓地上所谓的家教班，一对一的教法，他要亲自来教导我们。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们最尊贵的一个身份了。地上最高的学府，不管哈佛大学，不管剑桥大学，不管北京大学，再高的学府比不上我们属天的学府。神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伟大的神要独自的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教育我们。所以以弗所书2章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弟兄姊妹啊，跟天使无关，全是神，神儿子亲自在这里制作我们。耶和华，你仍是我们的父，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神没有把我们这块篱笆交给天使去做，神亲自捏在他的手中，照着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在制作。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提升我们的信心啊！不管今天你的遭遇是什么，我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未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不管在怎样的遭遇里面，让我们可以一面流泪，但是我们却仍然一面赞美。 直到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他拆毁是为了建造，他剥夺为的是要把更多的给我们，他倒空是为了要充满我们。我在说，十字架不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拆毁不是目的，建造才是目的。倒空不是目的，充满才是目的。我们减少不是目的，他加增才是目的。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目的。苦难不是目的，祝福才是目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单纯的信心里面，我们来相信，我们来接受，不然任何一个环境都可能打倒我们。当我们真这样子看见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可以打倒我们，连仇敌都是我们的食物，所有的难处要成为我们路上的祝福。弟兄姊妹，真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差别就在这里，真有荣耀的盼望跟没有盼望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是为什么，所以基督成了我们心里荣耀的盼望。我们所要得着的，所盼望的，都在乎他，都是他。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到雅各了，已经八点了。雅各的经文很多，那我虽然被人家称为鱼爷爷啊，但是我还没有长老人痴呆症，所以我知道我几个月前在你们中间曾经交通过雅各。我那次要来的时候，当弟兄打电话给我，我一直在这主人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临时的通知我到底要讲什么呢？我说主，如果你不给我话，我就不去了。尤其我那时候头痛，痛得不得了。然后我那时候正好是坐车要准备到机场去，在路上接到手机电话，王弟兄打给我，我说主啊，你说话我就去，你不说话我就不去。也就在那么短短的20分钟里面，主不仅仅给了我命令叫我来，一下子三篇信息主摆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到了机场，我就打电话给王弟兄，我说我来。所以去年我记得我讲过雅各，我想在座的本地的弟兄姊妹有些人知道我交通过这篇信息。今天晚上我们仍然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弟兄姊妹，因为雅各的经历跟我们的经历太类似了，其实亚伯拉罕、以撒身上的经历也都是我们该要有的经历，对不对？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要因信而活，我们是一个蒙爱之子，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来享受，来承受这一切的祝福和丰富。同样的呢，我们今天也是像雅各一样，我们这个人生来就是一个爱抓的人，我们这个人生来就是一个狡猾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我们就到处都想抓，爱情想抓，钱财想抓，名利想抓，恩赐也想抓，神家里面的祝福我们都要。弟兄姊妹，这是雅各的性情跟表现，跟你我是一个样子的，完全一样。你不要说你比雅各好一点，你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比雅各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你只是没有名字叫雅各就是了。那个爱抓的性情啊，天下乌鸦一般黑，都一样。看到什么爱什么，看到什么想抓什么。那这个天然的个性，一个是喜欢抓，一个是怕掉，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就是拼命抓，一个是抓到了以后呢怕损失。所以你发现很多人睡不着觉啊，很多人劳苦愁烦，为什么？一个呢是想要得的还没得到，一个呢是得到的怕掉了，你说是不是？今天你为什么愁苦？你为什么会烦恼？因为你有一些东西想要，你到现在还得不到。你为什么会愁苦？为什么会受搅扰？因为有一些你得到了，你可能会损失，别人正在破坏，或者别人想要偷取它。像你的声名，别人在背后批评论断你两句，你就受不了，因为你怕你的声名掉了。那有的人是追求不到圣灵充满，睡不着觉， 他想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会说方言呢？一天到晚在那里追求方言，连属灵的东西都叫人失去安息的，更不要说工作没找到啦，健康病没得医治啦，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得不到，叫我们失去安息。那好不容易得到了，那还是失去安息，因为你怕它掉。这雅各的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他从小抓，你生下来就会抓，对不对？抓了他哥哥脚出来的，然后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接着长子的福分，把拉班手下的羊通通都抓过来了。他抓过来以后呢，又怕掉了，对不对？所以当他去见以扫的时候，你看他紧张的，我如果会全掉的话，我宁可掉一部分，所以他先打发了几个礼物送出去，因为他怕他全掉了。然后发现说，如果我的产业我的东西就算都掉了，希望我的妻子孩子还可以保住，所以他把妻子孩子摆在这个财物的后面，就算他们都掉了，我的命还得保住啊。所以为什么会有披鲁伊勒的经历，等一下我们要来讲，因为他想要把他自己给保全，他宁可什么都掉，我不能掉。弟兄姊妹，这是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喜欢抓然后怕掉，什么东西都想要。那么你说你今天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吗？难道我们里面不是吗？就连传道人，我自己是传道人，我知道以前早年的时候刚开始学习讲道，每一次讲道下来，虽然知道要对付自己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总是会希望听见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今天的信息对我很有帮助。如果人家真跟你讲了，你说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回到家躺到床上，左躺右躺，都在想那个弟兄跟我讲的话，连半夜都做梦，梦到还笑起来，对不对？我们就是希望听到有些人告诉我们说，哎呀，你的道真好啊，对我产生帮助。就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本性嘛。那一路上神必须在这里洁净，必须在这里制作。我们在这里服侍，同样两个人服侍，如果你听见别人只夸他不夸你，那回到家里面我们就说我不干了，对不对？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大家都夸他呢，不夸我呢？这都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哦，一模一样。我记得我去年跟你们讲过啊，有三个世界上最小气的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犹太人，我忘记人家另外一个是讲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讲日本人好了，要爱国嘛哈。那么这三个人呢，有一天在游泳池旁边打赌，那一个人出5块钱，然后我们跳到水里面去憋气，那最慢上来的人可以得这15块钱。你猜哪一国人赢呢？哪一国？三个都淹死了，通通都没上来，可以为了15块钱，为了要憋啊！你这三个都是小气有名的国家，要钱不要命。那这个笑话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是今天多少人，只是不是5块钱就是了，也许是50000块，也许是500万，一样不要命。我们可以出卖生儿女们尊贵的身份，我们可以出卖我们尊贵的前途，我们就为了得到这5块钱或是500万。同志们，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看到了就想要，得到了就怕掉。那这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你可以用在世界上的钱财，你可以用在爱情上面，你可以用在属灵神家里面的侍奉上，我们都是一个爱抓一个怕掉，这是我们一直都是的，我们天然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在这里一直要抓，不是从主来的，不是主自己，我们一直怕掉，一直抓着里面的东西都不是主来的，都不是主自己的话，神怎么样子把他儿子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所以神必须下手做工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你我的身上没有难处啊，有两种情形啊，你已经是老以色列了，神已经把你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全人发亮，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到处是祝福，工作已经做透了。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很可能神已经把你放到一边去。如果今天在你我身上还有难处，我们要感谢主， 你真是要感谢主。你说主啊，你今天还没有放过我，还好你没有放过我。神的手不做则已，神每一次做都是荣耀的工作，因为他不要把他的性情放到我们里面来。他每一次要放进来之前，他必须要拆毁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雅各的经历是这个样子。他从小用尽了他的聪明和他的诡诈，他可以想要得到的他就一定得到。他的那个哥哥啊，憨憨的傻乎乎的，被他骗得团团转，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创世纪27:36，这个哥哥呢被他弟弟欺负的，唬得团团转，气得不得了，跑去找他爸爸告状。他说他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这句话真的就是气到顶了，骂他的话，就跟说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无赖，不是正对吗？啊，就是他叫张无赖，你说这个人叫无赖，不是正对吗？我说这个人很小气，小气鬼。你说这个人叫陈小气，真是叫小气叫对了。雅各的意思就是抓，而且这个抓在原来的意思是说不择手段，用诡计的方法都要来抓的那个抓。所以当他哥哥生气的时候，就说我的弟弟叫雅各，叫的真对。这是雅各原来的写照，连他的亲兄弟都这样受不了他。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人，神必须在他身上开始工作。神如果不介入雅各的生活，雅各的这一生就毫无价值。神介入开始做工在雅各的身上，雅各那时候几岁知不知道？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几岁？有没有人知道？18岁、30岁、40岁，他已经77岁了。我把这个作业交给你们回去做。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已经77岁了。摩西说人的一生70岁，强壮的80岁。神如果再不介入的话，这个人这一生完了，真的是完了，毫无价值。但是神介入了，他被迫离家，开始漂泊，在巴旦亚兰的路上，在旷野的路上枕食而睡，开始了这个辛苦的路程。原来是躲在妈妈的裙子底下长大的一个人，长到77岁还天天躲在帐篷里面，被神从安乐窝里面一掀啊，那个鹰搅动鹰巢把这个人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就开始了他艰苦的路程。那弟兄姊妹，神在他的身上就开始了工作。他到了巴旦亚兰，在拉班的手下20年，他诡诈，拉班更诡诈，对不对？用他的两个女儿就骗了他14年。然后接下来的6年，拉班原来以为可以从雅各的身上好好捞一笔，没有想到雅各这个人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他舅舅的财产弄一个鬼的方法全部又拿回来。他在拉班手下受尽了折磨，圣经上创世纪31:40在这里告诉我们，白昼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而且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请问是加薪还是减薪呢？当然是减薪，对不对？不然雅各为什么要讲？如果拉班加薪加了10次，雅各为什么要埋怨？对不对？就一定是减薪。平均2年调薪水一次，每一次调薪水都是减薪。那这种公司你做不做？决定不做。拉班用尽的方法来欺诈他的这个侄儿。那弟兄姊妹，雅各在他的手下真的是受尽苦，真的是受尽苦。神在他身上一直剥夺。而在这个这么辛苦的环境底下，雅各用他的聪明，用他的办法，他还是把他自己的产业累积出来。你要知道，这样子累积出来的产业啊，那不是不劳而获，真的是辛苦一滴血一滴汗所累积出来的财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抓得最紧的。然后接下来当他回家的路上，就听到以扫来迎面而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天生爱抓怕损失的雅各，他整个人一路上就开始面临各样的考验。所以底下我们就说到，看到他的诡计，对不对？他用各样的方法，用礼物去消他哥哥的气头。 然后他把他的孩子妻子都按照他的喜好程度啊，把这个拉结放在前面，把他喜欢的不是把利亚放前面，把拉结放后面。就是因为雅各是太有办法的一个人，跟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那不管我们名字叫不叫雅各，不管我们是不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发现我们这个脑筋永远停不下来。我们是用各样的方法要解决困难，用各样的方法要得到好处，然后用各样的方法能够从世界里面能够捞到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的本性，这是我们的本性。那这个不光人是这个样子，整个受造之物都在虚空的辖制底下啊，连其他的受造之物的一样都是贪，这个贪一直都是在旧造的生命里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我们家里面搬家啊，搬家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小学，换了一个小学呢，有一天我的哥哥呢想带他们去参观我的学校，所以我们就那天下午去买了一些糖啊，放在口袋里面吃啊，然后就到我学校去参观我的学校。那我的学校里面中间有个水池，有个铁笼子，那里面养了一些鸡啊鸭呀、啊、有一些鸽子啦，还养了一只猴子在那边啊。那我们看到猴子都很兴奋了，我就带我哥哥去看他。那猴子呢看见我们在吃糖啊，他羡慕的不得了，他就这样好像流口水那样可怜巴巴的看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很好心的就拿一颗糖给他吃。那个糖呢才给他，他就往嘴巴一放呢就不见了，就吃掉了。所以后来我哥哥也不好意思，也把他的那颗也给他，一给他呢他一放了嘴巴又不见了，所以我另外一个哥哥呢又只好把他的糖给他，所以我们这三个人就轮流把我们的糖给他啊，他就吃得这么快，一个进去一个进去通通不见了，然后我们三个人的糖都给光了，没有了。没想到他老兄啊一下子就跳到这个园子中间的树枝上面啊，这个手这样往下巴一推，一个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在那里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然后吃完了以后再轻轻一推，又一个糖出来了。我们所有给他的糖都被他藏在这里。那个猴子都贪了，我跟你说没有办法，那老雅各的生命到处都看得到。我听说在台湾他们要抓猴子就拿那个葫芦啊，你知道那个葫芦就是上面有一点圆，然后中间凹下去，底下又是一个葫芦，他就拦腰切断，然后里面呢就炒了一些很香很香的花生米放在底下，然后就把这个葫芦下半段呢就绑在树旁边，然后人就走开了。那些猴子被这个炒花生香味迷得不得了，就跑下来，跑下来以后他那个小手呢就往那个葫芦里面伸啊，那葫芦底下是这么大的嘛，都是花生，他手进去就抓了一把以后伸不出来，因为那个口太小了出不来，然后你人呢就这个时候来抓他就很容易就抓到他了，他就是不肯放，他抓了整把花生他不肯放，然后就这样抓到猴子了。我是从来没这样抓过，我听人家告诉我就是。你就发现这个贪的本性啊，不光在我们这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其实猴子也是两个眼睛，受造的里面都贪了，都贪了。啊，我前两天出门之前，我们那边有一个兽医啊，一个福音朋友来我们这边听福音，啊，他是兽医，专门治狗治猫的。他说啊，你在这些动物的里面啊，你看透人性。他说他家里面养了两只猫。他说他每次喂饭的时候，他说那个第一只猫呢，你不管给他什么东西吃啊，他连先看都不看，他就先看你要给另外一只猫什么东西，然后你给他倒下去以后呢，你人才转身啊，他就速冲过去抢他的东西吃一吃，然后再回来吃自己的。贪了，所以不光是猴啊，连猫都贪了。弟兄姊妹，整个受造之物浮在虚空的底下，就是要抓，要抓。那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不单纯，你说神怎么样子叫我们像耶稣呢？主耶稣来一路上就是舍，就是给，施比受更有福。主耶稣一路上都给，他给爱，他给人医治，他给人安慰，他给人方向，他给人光明，他给人赦免，而到最后他把他整个生命都倾倒出来。主耶稣一路上就是给。你说我们这样子的生命，要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说我活着是耶稣？神必须在我们身上要有这些工作。 所以我们底下要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经历啊，对雅各，这是我去年讲过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二章。这是我们很熟的经历，雅各的披鲁伊勒的经历，很熟的经文。我们读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二节，我来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换句话说，要跑他还来得及跑。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披鲁伊勒，就是神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披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那在这里有一件非常关键的经历在雅各的身上，虽然他在巴旦亚兰受了这么多的苦，弟兄姊妹，这些苦都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工作。一切在巴旦亚兰二十年拉班手下他所受的苦，是在神在他身上一直一直的一个预备工作，预备到好，神要在他的身上要造成一个大的转机。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里面，神真的容许许多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些属灵的转机上。我们转弯的时候转得好，是我们这一生一个大的祝福，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属灵的境界。转不好啊，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危机。我有一连串的信息讲到属灵的危机和转机，同样的一个遭遇，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危机，它可以成为我们的转机。雅各二十年这么多的辛苦的日子和经历，让他变得他这么紧张，怕失去他所有的东西。而那一天，当他用他所有的聪明的方法，按照次序想要来救他自己，救他所有的东西，救他所爱的，救他自己的生命，他将按着次序在这里排下来。但弟兄姊妹，神没有去处理他前面的产业的问题，神没有去处理他的妻子孩子的问题，神直接来到问题的中心，就是他的自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眼睛看在我们外面的难处，我们担心产业受损，我们担心我们所爱的妻子孩子受到伤害。但是弟兄姊妹，在这很多常常隐藏在我们所谓的担心忧虑的底下，那个真正问题的症结是我这个人。所以神的使者没有去处理他那些产业的问题，神没有去剥夺他产业，神没有去剥夺他的妻子儿女，神直接来面对雅各。那天跟雅各在那里摔跤，弟兄姊妹，神真正要救的是我这个人呢、雅各不肯，雅各怕，雅各在这里硬是跟他摔，整夜跟他摔，摔到天亮。我想这段圣经很熟，我们不多说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神的使者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他一把。我们都知道大腿窝是一个人摔跤整个力量最重要的来源，讲到我们天然生命最强硬最有力的地方。那天当天使整夜跟他摔跤，他都不肯服，神的使者就在大腿窝上摸了一把，雅各立刻瘸了，他再也逃不掉了。 他必须用他最怕，用他自己的生命去面对他原来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生命受损，因为他必须要面对以扫，他再也逃不掉了，他再也逃不掉了。他原来为什么把产业先打发走，为什么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打发走，只剩下他一个人，就是如果苗头不对的话，他还来得及逃，那么现在腿瘸了，逃也逃不掉了，他必须去面对他最怕的事情。